欢迎来到人生好玩游戏区，
我是18号青春，
我是22号热血，
我是53号勇气。
勇气三小
啊。对啊，勇气啊，青春就充满了冒险跟勇气啊。
好 ,OK,、嗯、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这么热血沸腾呢？
那一定就跟我们拜访的对象有关了。
没错，今天呢，我们要拜访的对象是高中生们戴风向。
对，嗯，那个戴是 DIE 戴。
对，哎，那你我这边好奇问一下两位号码，因为这个我们私下没有讨论过。你们觉得这个为什么他们要说戴风？为什么要使风向？
他一戴
啊？
没有一戴
啊？什么一戴？
没事，
一戴宗师啦。
哦，一戴宗师哦、啊，高中生们蛮强的。
对啊，他们看了，因为他现在高中生其实一些资讯发达，所以他们感觉资讯比我们还要，搞不好比我们还要多、
哦。对
对，嗯，其实不得不佩服啦，因为我们三位号码在高中生的时候根本不爱冲三小吧，
就是整天考试啊，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去接触到。可能现在的国际时事，
对，
或者算是身旁的一些科技链的东西。
嗯，对啊，18号就是上课睡觉，下课尿尿，放学看小说，结束了高中生的一生。
嗯，啊、可是而且我刚刚看一下他们的那个 IG 的界面嘛，他们最下面有他们三个，哦，他们是三位主持人，
嗯，
叫做志宏、秀珍跟阿华田。
嗯，
那在他们 IG 最下面有他们三位的介绍，我以为他们会办这个。就是 podcast 应该是已经快要大学了，应该有那种18岁19岁的那种，反正就那种年纪的感觉。可是刚仔细看一下、嗯、他们才15岁。
没有错、哦、15岁的时候53号还在跟同学玩阿鲁巴。
你看人家还叫阿华田。你知道为什么他叫阿华田吗？
为什么？
因为他还没喝过美露。
哦，三小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对对。
好 ,OK, 那我们今天要来拜访这个他们 EP19, 假如我是变种人。
嗯
,Mutant。
Mutation。
对。
那什么
?X 战警里面他们这样称呼变种人、啊。
哦 ,Mutant。
嗯。
哦 ,OK, 好。那这一集呢志宏他看了一部电影叫做变种天赋。
影集啦。
哦影集啦，
对
不起。
对对
对。OK, 志宏呢跟秀珍还有阿华田的声音都很好听。
哇，而且听起来有一种勇敢的味道，志宏感、啊、
不要消费很差的名字。
好，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对，
好，那22号想先分享一下说、哦、因为他们这一集主要是有一部电影然后来引发志宏的一些疑问，然后和其他两位女主持人讨论、
嗯、没有错。
那22号听完他们这一集 Podcast, 因为我们是三位号码一起听的，
没有错。
听完之后，22号是个人觉得，我觉得才15岁、16岁就有这样的思辨能力，然后呢还会录 podcast 讨论，我个人真心觉得蛮佩服的。嗯，因为在我15、16岁，我可能会想东想西，可是不会有那个行动力想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想要把自己的思想录制下来，有这个勇气去让很多人知道，哦，我们在想什么。
嗯，
不知道是因为现代他们这个像 Z 世代嘛、
嗯、对，没有
错，就是2000年后的孩子们。
对，
或是学生他们的想法因为 被网络影响、嗯、所以他们的想法其实真的比我们还要多元很多。我个人觉得这块蛮佩服的，不知道两位号码怎么看。
53号认为其实真的蛮给予鼓励的。53号以前有所谓的少年忧愁、
哦、爱上层楼，爱上层楼，
欲赋新词强说愁。没有啦，但以前这种忧愁比较会是放在心里面。
嗯，
而且有时候那种思想还没有来得及那么成熟，敢跟别人去讲，所以53号不得不说真的给予大大的鼓励。就对于如果 高中生们带风向的三位主持人、
嗯、
希望他们可以继续坚持做下去，因为其实把自己的思想留存然后并且把它散布出去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好啊，18号来发表一下发自肺腑的观点。刚在收听的时候啊，就是其实蛮开心的，因为有一种哇，原来这就是青春的感觉，然后也会觉得说，嗯、啊、那时候自己真的太幼稚了。
啊、你说15岁的18号自己吗？
对，现在的高中生真的赢了、嗯，我很喜欢他们。
嗯，认同。
哦，了解。我原本都想讲一些很恶心的东西，但是觉得
啊，什么像是袖珍菇吗？
我没有这样讲，
我们要有大哥哥的风范。
没有，我想说公平一点嘛，就是三个都稍微开点小玩笑这样。
哦 ，OK OK， 不错不错，十八很公平呢。
对对，
雨露均沾。
好啦，那22号呢，就是个人是蛮佩服的。那他们其实就是志宏，他从《变种天赋》里面呢，这部电影影集。嗯嗯，20号这边简述一下，就是这部影集里面，我虽然没有看过，但是以志宏的转述是，反正就是有人们跟变种人两派，
对，
然后变种人在人们的眼里算是比较地位相对比较低的，然后变种人他们身上会有某些能力，
没有错，嗯，
那有些人可能会被认出来，他们可能有紫色皮肤啊，或是有某些
颗粒的凸起，嗯，
哦，或是把三个钢条打到手指里面。
对，没有错，
或是入珠，
什么东西？等一下，
对，各位听听，这就是经过社会污染人，
我们拜访
思想，
我们拜访对象，我这样未成年，
哇，好，不好意思，
还用不到啊
？OK OK， 可是入珠也是看不到的、
啊，对啊，对你很变种啊，可以啊，
好啦，反正就是说变种人大概认，他们有，而且他们不止外表不一样，他们有特别的能力，嗯嗯。然后呢，在这一集 podcast 里面，他们就讨论了两个问题。
是，
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你是变种人，你会想要有什么能力？
对，
那你有这个能力，你会想要拿来做什么事情？那其实里面的三位主持人呢，也有分别提到他们自己想要有什么能力。
没有错。
20号这边简单的提一下，我觉得也蛮特别的。第一个应该是阿华田，他说他想要完美躲开吗？
完美回避，
哦、完美回避。哦，十八很羡慕。就可以拿去玩股票啊，你可以完美回避风险
哦，就可以赚爆钱这样，
没有错，
对，
而且还可以完美回避一些譬如说渣男啊，或是一些很肮脏的人、
嗯、就是他意思是说对你造成所有的比如说物理心理或是言语上的伤害，嗯，还有像刚18号提到的风险、哦、因为你会亏钱嘛，
对，
那这种东西就可以完美的回避，
对对对对，偷吃也不怕被抓，力宏需要
对，力宏真的很需要，
是这样其实蛮爽的、欸、嗯，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完美回避掉就是自己的一些 Mr. Right 啊，或是一些好的事情，
对啊，因为一些幸福是伴随着伤害产生的，
是，所以阿华田小心咯，
对啊
OK 那
什么意思
要小心什么啦
那简单的介绍一下秀珍，那个秀珍她好像是说她想要把时间无限的扩长，嗯，哇，她想要让一秒变成可能开幸福的时光一秒可以变成一小时这样，
哦，可能他们小时候就听那首歌吧，就是那个只要看你一眼一瞬间足够我熬过千年，是这样子吗？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歌
不要混为一谈对对，这个能力也蛮特别的，
很特别啦，算是把一种50号以为啊、嗯、以为是一种把心里的幸福感延长，嗯，这个在你长大以后会越来越需要
哦，因为长大以后罪恶的世界
就是那些高峰经验会被变得很悠长，高峰体验
哦，对，高峰体验，
对、
哦、
怎么样的高峰体验，两位大哥哥好吗？
哦，就是你很辛苦的，就是在攀爬合欢山北峰的时候，然后哦，经过了很长的一个激励施展，终于攻顶了，然后你会有种满足感涌上心头。哦，可那满足感通常都只持续个3到5秒钟，但是你如果延长的话，就会变成
很长很长，高峰体验啊，
对，高峰体，
对，
很隐晦嘛，不错不错，
没错。
好，那最后一个是志宏，他说他想要心灵控制跟读心术。
没有错，
这个其实我蛮推荐22号蛮推荐志宏可以看一部电影，对吧，影集叫做谎言终结者，他的英文叫 Lie to Me。 哇哦，他基本上就是他在讨论蛮科学的事情，因为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太可能会有真正的那种心灵控制，嗯，可是其实你可以借由读心术，先学会读心术，然后再想办法控制别人。
没有错，
对，然后呢在这部谎言终结者的影集里面的主角，他就是去研究那个叫什么 microface、嗯、就是微表情，嗯，他借由你的脸上啊，或是你的一些肢体动作，对不对，你闪烁那0.几秒去判断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没有错，他那个时间非常重要，因为我记得这部影集他有提到说，当你的某一些反应超过了这个时间的时候，代表说你是刻意装出来的，
对，
所以他需要非常敏锐及细微的观察力去观察说，哦，你那一瞬间的反应可能代表了，他说暗示啊，不一定这样代表，但他可以经由一连串的堆叠去推测出你心里面现在在想什么。
对，至少最基本你可能没有办法判断出完全判断出对方到底的动机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知道他此时此刻说的话跟他的 本意有没有矛盾，就是有没有说谎，那你可以借此来说他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没有错，
二十号觉得这蛮屌的。嗯，好，那既然他们三位都有一些自己的想要的超能力，
对，
想必
我们三位号码也要来自私一下。
哇，他们有，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呢？
对，我们要来妄想一下。
好，那我想先问一下十八号哦，如果你是变种人，你会想要有什么能力？
其实十八号只想实现小时候的梦想。
你不要这么真诚好不好？
对啊，我其实只是想要就是可以字体漂浮。
哦，字体漂浮吗？
对对对对，就是，
字体漂浮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可以想要飞上天的时候就可以浮起来，然后就开始就飞去想要的地方。
小飞侠，
对，然后最好是可以对自己念一声稳 Garden Leviosard， 然后我那些难以漂浮的东西都可以漂浮起来。
难以漂浮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冬天比较冷嘛，嗯，然后会使不上力，会难以漂浮。
那是膨胀哦。嗯，
那我想问一下，是所以只有字体漂浮嘛？那假如说被你触碰到的事物或者是生命体，它你可以连带的让它也漂浮起来吗？
对，但一定要念那句咒语。
哦，好，很坚持。
那他们会掉下来吗？如果譬如说你念了某些咒语，然后他们就掉下来，这样？
就是想让它掉下来就可以掉下来，对吧，啊？不然会困扰嘛。嗯，这就像是回想在高中时期的时候，午睡完就会午觉起来就有东西会漂浮，然后你就很困扰，它掉不下来，然后但老师又点你需要回答起来回答问题。
对，
你那个不是漂浮吧？你那个叫搭帐篷。
本来很美好的东西怎么变成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18这个能力不错，这个男人可以拿来杀人
啊。哦，为什么？
因为被你碰到你就飞起来嘛，而且想让它掉下来它就可以掉下来，
再解除啊，
等下解除去死吧。
哦，嗯，你说我今天吃营养午餐，然后那个该死的厂商没有送来意大利肉酱，我就让一个讨厌的同学飘起来再掉下去。
对，等下跟那个同学
因为他想要吃肉酱啊。
对啊，
哦，oh, OK，
就猎奇一点啊，不过是不知道能不能符合现在就是就是年轻人的口味。
对，
有可能。哎，那53号呢？
53号的话可能啊，53号想要先夸奖一下这三位主持人哦，因为我发现他们在想变种能力的时候有参考到目前比较热门的动漫。
哇，
像是那个入间
蜡笔小新，
不要显示你的年纪好不好。对，像刚刚18号有提到那个完美回避的能力嘛，嗯，那个比较像是好像是那个入间同学入魔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
那我入间铃木，
对，
铃木入间吧，
铃木入间，
对，铃木入间，对，对，我们二十号其实是他的亲哥哥
哦，
这个不要讲，
直抒血亲，
对，我们二十号叫铃入狂间，
哦，久仰久仰，
你好，
在很多 hashtag 上面会看到你，
这个是在二十二号自己喜欢看的一些影片里面的一些标签，
没有错，
请不要讲出来，
啊，53号回归正题，我想要变种能力其实很简单，嗯，有时候幸福就是来的这么突然，
哦。
我想要目前的 X 战警里面有个万磁王嘛，对不对？
时间暂停，
不要，那个太弱了。
哎呦，
对，万磁王它是控制所有的磁，可以被磁力控制的，什么铁啊、金属制品嘛。
对，
那53号想要控制脂肪。
哇，嗯，什么叫控制脂肪？
就是现在不是医美盛行嘛？
对，
因为其实虽然说我是一个变种人，但是我还是要考虑到收入的问题。毕竟漂浮，像漂浮你没有办法就是当饭吃嘛，好像可以，好，对不起，对，假如说我可以控制脂肪的话，你看现在女性其实大多喜欢有一个丰腴丰满甚至是比较苗条的体态，
哦，现在的社会文化价值观是这样子，
对对对，那不论在什么朝代，你喜欢比较纤弱的或是丰腴的，我都可以控制你身上的脂肪，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取出，或者你说，哎，我今天胸部比较小一点，那医美嘛，我就把你的自体脂肪移到那个地方去。
哦，
你要什么大小、什么形状，53号都可以帮你，
嘿，帮你捏出来。
对，
哎，这样其实也可以做一些脸部的微修正呢，因为像有的人喜欢，他的颧骨有肉一点，然后或是要苹果肌，
没有错，
或是有些女生想要喉结，你可以给她做一个假的，
没有错。
那你可以把 A 女的脂肪移到 B 女身上吗？
就是要看他们两个人那个脂肪的相性如何。
那53号可以帮22号变成大巨蛋吗？
没有问题，我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变种人。
不用不用不用，20号一般蛋就可以。
好，对啊，这是53号的梦想了。
你有看过鸵鸟吗？
好，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对。 对、啊、我的愿望很小，但是对人类帮助很大。
哎、欸，你这样其实也可以当一个杀手哎、欸。
对啊，我把他的脂肪那个东西太多，对不对？
对，
他就会胆固醇三高，你十年后就会死了，跟你讲。哦，
对啊，慢性的，而且还提不出证据，
啊、慢性杀手。
而且有人想要复仇的话，其实也可以来找你，你可以当一个雇佣的杀手。就譬如说 A 女她憎恶 B 女，对不对？嗯。然后因为 B 女太漂亮了，她非常嫉妒她的美貌，她、嗯、就把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肉，对不对？全部塞到她身上，嗯、然后让她变得就是歪七扭八的，
哦、变成一个美国人。
不要说出这种、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到
对等一下我们讨论一下对啊，这就是五三号如果是一个变种人想要什么样的能力、
嗯、哦，天啊 脂肪什么
脂肪控制者
哇好可怕、
哦、很可怕吧文姿色变
低能儿
对我们刚刚 一连串的发言会不会很比高中还高中
我不知道要三位主持人听了再跟我们说
OK OK 好那二十二号呢其实也很普通了我想要的是成为夜神月
哦死亡笔记本吗
对、哦、我想要当死亡笔记本的男主角我不需要我不渴望有什么能力我想要我的外貌就跟一般人是一样
哦然后现在的谈吐废话比较多
没有没有谈吐是正常嗯睿智哦有智慧的、嗯、但是我有一本死亡笔记本而且这本死亡笔记本是写不完的
写不完就是没有页数限制
对没错、啊、死亡笔记本在干嘛死亡笔记本基本上就是你在上面写下某个人的名字对不对
那你喜欢空白页还是有条纹页的、
我喜欢就是它上面有那个很虚线的那种条纹
哦，因为你写字会有点歪七扭八对不对
对
OK 哇，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夜神月、
欸、他这样他其实这样就会间接的有无限开火权他每次对一个女生靠完火他就写下死亡笔记本这样永远不会、有新生命的诞生
哦你好坏哦、
oh, 对你很坏、欸、
没有没有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欸、你真的很睿智
我高中生就是那个志宏秀珍阿华田我先跟你说真的对不起如果你们现在有听不懂的地方我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们听懂的话我跟你们说对不起好那这个死亡笔记本就是我可以拿来杀坏人啊
哦，你想要当一个正义的制裁者，
正义的制裁者，或者是因为其实死亡笔记本它有些规定，就是我只要写下他的名字，他就会心脏病发而死嘛。嗯，而且好像在几分钟之内。
对，
但是如果你有一些前提假设的话，他会按照那个前提假设。
对，你也可以说他是被列车撞死。
对，譬如说我就写二十，不是写五十三号的名字。
你刚才讲的是什么？
我写五十三号的名字，但是我前面可以写说，他不因为。我如果不写他的前因后果的话，你就马上就死了嘛。
对，嗯、
但是我会写下他可以二十年后再死。
哦，但是迟来的正义。
对对对，但是二十年中间要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帮他详列一些故事。
哦，
比如说他会先吃自己的大便。
哇，
好幼稚哦、人生
之苦，谁无死？
对，然后呢，吃二十年，
嗯，
然后最后就是便秘而死，就是我可以控制对方。那当然，我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去控制一些我喜欢的人。
哇，
比如说一些 IG 网美嘛、
哦，想要看他们失禁这样，
所以你想要根本是控制啊。比如说你说他一百年后会死，但是他会跟你一起幸福的老死。
对我想要这过程，
然后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写他说哦，他可能会跟我育有一个很可爱的小朋友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他只是在一个阿拉丁神灯而已。
对啊，
对，
搞错方向了。
对我刚开始还以为你是什么正义的使者，因为你说你要杀死一些坏人，因为我想说哇靠，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好多的坏人。
对，好，我觉得这个话题先到这边。好，那这是我们三位号码，就是想要变成的变种人。
嗯，
那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其实刚刚大概都有谈到了，
没有错。
OK， 那我们现在进入比较严肃一点的，
没有错，
素颜一点。
对，那第二个问题呢？志宏他就有提到说，哎，如果你是变种人的话呢，
嗯，
你会想要对抗这些人类，还是呢，你会想要融入这些人类？人类，
嗯，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
对，那我们先帮他简单一点。
好，
那如果你想要对抗人类的话，你会如何运用你刚刚说的超能力来对抗人类？
有新支线，
十八号可以马上变现。
好
，OK，
磁浮列车
能力变现。因为首先为什么会有对抗问题？因为代表说我们是不一样的族群，不一样的族群就会分化，所以要做的是什么？让他们的后代也变成变种人。对，我会让我的 DNA 就是漂浮起来，飞进该飞的地方，接着全世界都会撒下变种人的基因，借此用基因去同化他们。
哦，
当大家成为一个大熔炉，变种人就不再是变种人，
大家变成大家都是变种人。
对，但他们都是你的后代。
对，变态都会成为常态。
就像是有一句话说，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对，
但如果每个人都是特别的，其实你就不是特别的。
对对对，
哦、
没错。
漂亮，
好可怕、啊！
就是 Wingardium Leviosa，
无孔不入哎、欸。
可是其实这个画面很恶心哎、欸，就是
不会啊，你看不到啊，
不是什么看不到。他说他要用他的一些基因让到每个人身上嘛，
对啊，或者是也可以让其他变种人们的基因呢、啊。
好了，五三号，你想想看，今天十八号他考完，他的精液全部飘在空中，然后进到每个人的身体里面。
嗯、我们要注意一下，我们拜访的是上位是高中生。
就是这 不只是我的、啊、我希望世界是多元的，所以不会只有我的可能两个就好了。对、
oh.
对，一个不嫌少，两个恰恰好。
对啦，十八号有点像是女娲啦，或者是以前的那一种神明在造人的时候会捏泥巴嘛。
对，
然后就是捏那些 DNA，
对，
然后去把它分布到它该有的地方去。
对，捏一个圆圆。
对、
欸，他们听过吗？
我不知道，应该没有。
好，等一下，我觉得这个十八号这个想法其实蛮善良的。
嗯，
因为它其实就是让世界不要变成很明显的两种人类。
对，没错，你懂我，不违反善良风俗。
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世界只有黑人跟白人，
嗯，
但是如果全部都 mix 的话，
灰人，
对，大家都。当大家都是一样的时候，就没什么好去冲突了吧？或是
灰灰的，
这么聊？
对对啊，没错啦。吴尚可以发表一下看法，这个其实从演化学说是有一个派是这么说的啦，因为其实他说其实人类的祖先并不一样，
嗯，
他说我们其实有分哪一种人种，然后比如说 A 人种 B 人种 C 人种，
嗯，
那其实这些人种促使我们基因底下有那种反抗或者歧视的那一种念头出现，所以十八号的确这个是一种演化学说的结论、
欸、真的、
哦、而且他运用他的超能力，
而且嗯、欸、有的人种名字很酷，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是印第安人，
对对对，没有错，你很厉害。
对，那五三号呢？
五三的脂肪在十八号面前显得有些无用武之地，
真的、哦。
没关系啊，反正五三号可能会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大家实现对身体的那一种要求吧。
哦，完美国度，再也不用去健身，再也不用去健美，啊、世界上再也没有丑女人，只有没有认识五三号的女人。
没有错。因为十八号他可能创造出来的一些人类，他们还是会有一些可能三高的问题、
嗯、
或者因为有可能是近亲繁衍嘛、
嗯、
所以会有一些基因缺陷的问题。那五三号就必须要担任这个花托啦，就是我要出去用他们身上的脂肪去带给他们更好的未来。
哦，
我们息息相关。
真的真的，二十二号你还有什么用呢？
你只会写故事而已。
好像也是耶、欸、
没错，
那二十号这个能力就暂且先丢掉好了。
好，
等一下如果有机会用上的话，我二十号再来讲故事。
OK，
那其实啊，志宏提出来这个问题，如果你是变种人，你会对抗还是想要融入？二十号个人认为，因为我们都不是真正的变种人，
对，
所以我们很难有代入感、嗯。那为了让我们三位号码更容易有代入感，还有听众如果有听到这边的话，二十号想举一个例子。
好，
像在美国啊，有唐人街，
嗯。
那唐人街其实它就是散布在各州或是各个城市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是 Chinatown 这样，
对，
对，它有可能是一条街道或者是一个区域，
嗯，
对，然后它里面都是会保存着传统的一些华人的文化，
没有错、嗯、
那22号认为这其实就有点像是变种人、哦、但是这个我这边说的变种人没有歧视或是地位低或地位高的意思，它是一个很中性的词，
对、
嗯、那这边的美国人就一般的美国人就是一般的人类，
嗯、
哦、那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呢？因为其实蛮像的啊，唐人街里面的变种人的确啊，他们被美国人华人其实还是有一些排华的倾向嘛，
对，
没错，
还是有一些比较可能歧视华人的一些字眼，
嗯，
对，那也就是说华人地位比较低下，
嗯，
那其实在志宏谈到的变种天赋里面，他们也是说变种人他们好像自己一个舒适圈，
嗯，
那不就跟唐人街蛮像的吗？
对，吴少个人认为，二少是不是想说，其实有时候我们在影集里面或者在漫画里面，他们会提到变种人这种东西。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不用到那么特别、
嗯，
因为其实光人种这个问题就已经造成社会上很大的议题了。
对，
不光是白人、黑人、黄人，或者甚至印第安人，或者可能像以前的犹太人。
对，
其实你像变种人，你说他们可能皮肤是蓝色的，
嗯，
或者他们身上有一颗一颗凸起的，
对。
但有时候我们凭脸孔就可以发现，哎，这个人跟我们不一样哦。
对啊，没错。
那其实就已经引发这么大的问题了，就是所谓的种族歧视、嗯。
对。那我们现在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三位号码是在那个唐人街里面的华人，
是，
那你们会想要跟外面的世界对抗，还是你们会想要融入外面的世界？
如果是十八号从小到大的被教育的话，我是蛮支持，就是维持现状，就是不同不独。
不同不读、
哦、对、嗯、不对抗但也不合作，我保有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尽情繁衍结束。
靠腰什么时候跑再去
然后就会出现真正的变种人。
对，那其实十八号的概念其实二十号个人认为蛮像，就是蛮像唐人街的，符合唐人街的那个概念、啊
嗯、对，
因为他们其实跟外面其实他们还是完全 保有自己的文化、
嗯、对。
唐人街里面其实你很难看到很多美国的一些文化，
对，那算是保有一个传统的思想啦。
对，在二十二号之前去上一些辩证课的时候，他们有说到这个就比较像是叫文化胶囊。
哦，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文化包在一个胶囊里面，
裹着一层糖衣。
对，有点像这样子。
哦，
那五十三号呢？
五十三号有想了一下，因为其实华人有时候讲究可能中庸之道啦，就什么事情都不喜欢太，比如说偏激，比如说主战或者组合。
对
对，那五十三号自己的话，可能会比较偏向居安一方吧。我比较不会特别说去主战，因为他可能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对抗或者是一些游行啊、嗯、或者一些算是武力的抗争。
对，
但五三我可能会带着自己的好朋友或是家人算是居安一方，但是我也不会组合，因为我觉得组合的情况下有点太懦弱了。
嗯，
而是我觉得说我把我自己顾好，但我也不会跟组合的那一派的人走得很近，有点像是现在的一些隐居的人吧。
嗯，哦，
了解。那二十二号个人的想法，我猜测应该是跟十八号有点雷同
哦，
就是
近亲的部分吗？
不是，哦、就是因为像是不统不干嘛不读
啊、对
对，就是形成一个跟外面其实是一个完整的对立面。
嗯，
但是这个对立，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要融，因为刚刚在那个高中生带风向里面他们提出的，他们只有好像是有两个选项，是你会对抗还是融入。
对、
嗯、
因为其实通常融入的话就是会消失自己。
嗯，
举个例子，譬如说你原本完全没有信仰任何宗教，
嗯，
可是一旦你今天去信了譬如说某一个宗教，
对，
那你是不是其实你就是有点像是消失你原本自己对这个世界观的影响，植入了另外一个世界观，就是 你自己被融合了。
对，
那如果你我二十号个人认为，如果我自己不想要消失我自己的话，对不对？
嗯，
那我就最好不要去跟人家融合。
哦，
但是有些人他们可能想要消失自己啊，他们可能觉得他们抓着别人的思想而活，他们活得比较容易，
或者他们也在别人的思想上面建立了新的观点了、
啊。
但等于说、嗯、他这是一种相对的啦，
是、
嗯、他有新的东西诞生，但是他可能本来的一些观念也跟着变冲淡。
嗯，
对，但是其实就像被从，像是刚刚十八号一开始开玩笑，他说黑人跟白人在一起，其实就变灰人。
嗯，对、
就是。其实灰人是什么意思？灰人就是黑跟白，其实事实上就是都不见了，就是产生了一种原来是新的颜色的感觉。
嗯，
对。但融合的风险呢？二十二号认为就是自己会不见，但是好处可能就是可以创造新的观点，或是新的一种生活圈这样。
对，所以如果他信了新的宗教，我觉得不见得是他原本的东西完全不见了，而是融合出一个新东西，然后也许这个社会再演化个几年又会出现更新的宗教。
嗯，对啊，可是其实就是他原本的观点消失了，就创造出一个新的观点，如果要说的更直接就是你要叠加上去，但是原本的就不见了嘛。
嗯，
好，那二十二号也会认为说不要害怕冲突这件事情。
不要害怕冲突，
对，就是当我们假设我们唐人街里面的人，我们唐人街跟外面的美国人，我们形成一个很彼此的对立，就是美国文化是美国文化，我们华人文化是华人文化。
嗯，
但其实通常这个时候对立通常可能会有冲突。
对
对，
那我二十二会认为说我们真正要学习的可能比较像是说要看清楚冲突的好处是什么，就是冲突不一定要打打杀杀，要谩骂。
对，
冲突的话我们有可能可以看清对方的根本，就是根本的文化是什么？我不会认为说我的文化一定是对的。
尊重啊，应该说尊重，因为这让我想到可能所谓的言论自由，
对，
跟思想集会结社之自由。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人民都忽略掉了尊重这件事情。
对，
因为其实你要保有言论自由跟人身自由的同时，你最大的一个基本涵养是所谓的尊重。
对，
比如说你今天一直骂一个人，然后你说你也不可以管我啊，你要尊重言论自由，但你就失去了尊重。所以这可能是一种公民的涵养。
嗯，
对，所以不论主战或者组合，感觉公民的那种涵养是非常重要的。
对，没错。通常这种情况，22号在上课里面有谈，老师有谈到几个，是说，这种结论有可能会有三种，一种可能就是包容，譬如说，美国人就包容华人就在这边，我们也不把你赶走，我们也不消灭你们，
对，
我们就包容你们这样子。那这个原来是强者的角度了，
对。
那另外一种是融合，就是可能唐人街里面有些人，他们还是会受不了那种传统的文化，他们就跑出来了。建立自己的生活圈，他们就跟美国人融合了，所以还是会有一些完全是华人的脸孔，
但是他文化是美国人的文化，
对，他就完全不会讲中文，这也是有
华裔啊，
对，华裔。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唐人街在里面就是的那种老伯伯老阿嬷，就是他们就是死都不出去，他们就是他们死都 不跟外面的接触，他们就觉得外面就是很邪恶， 很排斥。
对， 對，
那像这种太过坚持的，二十号个人认为，这是个人意见，也认为并不一定好，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才会创造出更多的血腥的冲突或是愤怒，因为你就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你完全不想听对方的意见，
没有错。
这个就叫做妥协，就像它是唐人街算是一种华人的妥协，
没有
错。好，虽然 我知道我可能有点地位比较低一点，但我就妥协，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那就是如果要扣回他们的问题的话，如果你是变种人，你会对抗还是融入的话，22号认为我的方式比较像是刚18号说的，但是如果真的要做决定的话，我会选择对抗，因为如果什么都不做的话，20号认为蛮有机会会被融入的。
哦，
对，
融入，了解，可以啦。53号想要发表一下看法，
好，
就是觉得说其实主战组合它并不是一个你一定要选哪一边啊，因为其实现在很多问题都习惯把它分成是两种对立面，那组合其实也是一种困扰，那就是你就像刚刚20号讲，你会丧失了自己原本的一些文化，像是以53号最近看的一部电影来说好了，它叫做别告诉他，它是一个华人拍的电影，然后呢里面的女主角也是华人，然后呢它这部华语片它有在金球奖拿到最佳杰出剧情片奖，
哎呦，
对，那他其实里面所塑造的一个价值观，他会是一种，他有点像是在说东方的文化可能会不去告诉长辈说他的身体出状况，因为他是不让他知道说他自己身体出状况了，因为他可能会担心，所以呢就不告诉，选择不告诉他，
对，
但其实这有时候会造成是一种误解，因为其实目前的东方文化已经很少是这样了，但是53那时候之所以看这部影片看得这么不舒服，主要是因为那时候西方的影评人会评论这部影片充分的展现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就有点像是组合的话，你有时候你就是在呈现一些对方想看的东西给对方看，
对，
对，那如果
会加深那个刻板印象，
对， 对，比如说在53号看来 就有点像是西方人他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他们在自我高潮，你说啊，对啊，这个亚洲人就是这样啊。
对，
其实说实话，没有所谓的真正种族平等了。
对，
你看他们的选角，明明亚洲人很多不是长得像他们以为的那样，他们觉得说亚洲人是要长得眼睛小小的，
凤眼，
然后凤眼，然后可能体格要怎么样，然后数学很强。可是其实没很少有人去平反这件事情，或者我们可能也以为的白人可能就是要很高大，然后肌肉很壮，甚至有一根非常长的性器
魔杖。
对啊，说不定他们有小的啊，对啊，但是你看我们就存在了这种偏见，所以什么叫真正的理解，所以53号不赞成完全的组合，因为组合的话从那个三位主持人也就是高中生戴风向他们所说的有点像是躲着他们，
对，
然后让他们就是有点像是好啊我们就顺着你们啊，但其实你很多东西其实你不是说你顺着就顺着，你只是会成为对方想象中的样子，对啊，我颁给你这个金球奖又如何，我觉得你拍的很好啊，但是里面呈现的东西要是完全跟你现在的东西是差异很大的，或者他说那根本不是我啊，那我该开心还是该抗争，对，所以那主战呢，主战53号也会觉得说那你就失去了沟通的那个目的，
对，
我赞成稍微激进的沟通啊，就像刚刚53号前面说的言论自由，人身自由，但是我们要尊重，但是这种指障我也不是说我要透过武力的抗争去让我们达成一个平等的社会，
对，
因为其实先不提种族，你看现在的男女平权，或者光台湾现在里面的所谓的原住民，我们有真正的平等吗？所以53号认为真正的平等不存在，只是我们要透过稍微激进一点的主战 这个站指的是言论跟尊重，我们去倾听彼此的意见，
对，
才有可能是解决的一点点可能。嗯，就是也不是说完全就是这个方式哦，十五三号觉得说这样比较才有可能
啊。对啊，
所以主战跟组合从来都只是一个假的
议题，
议题真的只是假议题，没有什么主战组合，因为它一定有不好的后果。
对，
五三号认为啊，
对，
十八号也想发表一下自己的体悟。嗯，就是其实你纵观历史来看啊，不管是怎么样，一旦到有新的不一样的人在对流的时候，譬如说西班牙人到台湾，葡萄牙人到台湾，他一开始都会带来一些混乱。嗯，然后这种混乱最后好像都会平衡下来，或是平和下来，好像就只是一个过程。对，所以我觉得过程中就看你自己想要怎么样去活，有时候要组合，我觉得主战都可以。或者是你要不要加入什么宗教，我也觉得都可以，那都是一个体验，只是过程中不要让自己过于太不开心，或者是太不快乐，整天活在一些愤恨之中就好
了。了解。或者太开心，
没错，
太开心就会有些那种什么种族屠杀，或者是那种慰安妇的产生。
对啦，因为它有时候是一种兴奋嘛。对，然后就是我要把那个整个人都弭平掉，
集体潜意识啊，
真的真的，
对，
讲得很好。嗯，
那其实呢，因为这个问题呢，也引发了我们三位号码的一些思考啊。
没有错，
对，那其实我们的思考可能也会有一些杂乱无章，
没有错，
但是我们也我们不代表说人生好玩游戏区的一个共同的结论，我们要各自发表各自的想法而已。嗯，各自的结论。嗯，那其实今天我们的拜访呢也差不多快告一个段落。
哎呦，十八号来声明一件事情。
好，对，
就是麻烦有在收听的高中生或者曾经是高中生的你们对，高职生也可以，就是可以到我们的 Podcast 下方帮我们做个评论，
没有错。
至于要留几颗星星也可以，因为现在有的人觉得说留五颗星星很像是对岸的国旗，但是
尊重、就是、我们尊重
了。对对对，但就是中华就是跟台湾本一家嘛。
对
对，现在然后希望大家也可以追踪一下我们的 Instagram How Win You She Cheese，
就是人生好玩游戏区。
对对 对， 對，
没错，鼓励大家评分啊，因为其实我们也从三位主持人那边，他们最后在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说要怎么样去评分，那其实我们也学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过往其实很少鼓励我们听众去帮我们评分留言。
对，
那其实鼓励我们其实是我们需要看见的啦，我们需要看见你们的鼓励，所以不论你想要留一星二星或者五星都可以。
对，
就是至少让我们看见你对我们的想法。
对，或者你要批评谩骂也可以。
可以，当然可以啊，有何不可。
没错，言论自由。
对啊
好 OK， 那我们再度谢谢高中生带风向，就是志宏、秀珍和阿华田。
对，
好，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
谢谢大家。我是 SPA 青春，
我是22号热血，
我是53号勇气
下期见，拜拜
拜拜。